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圣经这样说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要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虽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奉着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，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仰望你，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愿你借着你的话来鼓励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来坚固我们，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节，这段经文实际上只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引言经文，并不是主体经文。今天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感恩节嘛，我也想分享一些关于感恩的主题。当我们开始之前，我用这个做引子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当门徒，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，出去服事。当我们看完的时候，这个七十个人是欢欢喜喜的回来，是不是欢欢喜的回来？如果我们去做工的时候，你做工有果效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很开心的？一般都会说，哎呀，感谢神啊！我们今天，比方说有人归主了，比方说我们做什么施工、有果效了，我们都会说感谢神，非常欢欢喜喜。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，读完真的下半节的时候，耶稣是好像在泼冷水一样啊？如果我们大家想想，如果我们在服侍得很开心，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对你说，不要因为你有服侍有果效你就什么高兴得很，要因你的名字在什么在天上而欢喜，你是不是觉得会心里一下子觉得会凉半截啊？这个人怎么泼冷水呢？我借着这个经文啊，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就是为神的救赎感恩。因为我们生活当中，基督徒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啊，我们可以服侍，为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，为我们的工作哈，为了所有的一些。但是耶稣实际上在这里给我们提到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啊？救恩啊，为你的名字能够在天上，这是我们最最重要感恩的事情。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在世上很成功，你可能家庭里面也可能比较温馨，但是神耶稣在这里说，强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感恩的理由是，你的名字在什么？天上。啊，名字在天上。好，就是我们是真正得救的人，为神的救赎感恩。啊，我们谈到这的时候，我们看出经文，为什么要，耶稣为何要这样说呢？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啊，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，这登山宝训的内容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 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耶稣说，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我们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给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要感谢神的，但是耶稣要让我们小心的一件事，要让我们真正去常常去思念的一件事，要让我们常常能够真正献上感恩的一件事，是因为我们确实有救恩，我们确实对自己的救恩有把握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名字在神的生命册上。阿门。好，这里耶稣给出答案，就是奉主的名服侍啊，甚至有果效，并不代表真正的得救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哈，有时候我们做的越多，你感觉我们自己感觉有果效，但是有时候你觉得做的越多，有时候给教会带来的伤害也会越多，甚至你会在教会里面发现啊，有的人越热心，教会里面越混乱。我们常常能够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，我们向神感谢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拥有什么而向神感谢，但是我们常常也会忽略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对自己的救恩是否真的那么有把握。这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，但是确实是非常重要提醒我，因为我常常见到很多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在小组查经的时候、分享的时候、聊天的时候，你和他接触时间越长，聊的时间越长，越深入的时候，你问他，你对自己的救恩有把握吗？他常常回答说，他虽然不说，但是他摇摇头。这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很重要的提醒。想想我们常常为什么感恩，生活中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感恩节我们也常会聚在一起，确实要数说神的恩典，确实要数说神的恩典，工作顺利啊，孩子听话，或者孩子能考上大学啊，孩子能够慢慢懂事啊，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的服侍啊，甚至我们服侍有果效，我们但是有想想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哈是怎么想，当我在服侍越久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当我回到内心问自己的时候，感受自己内心的时候，要问问自己，你提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，你还能像你当初那种确信得救那种欢喜快乐吗？我说真的，我发现我对这份救赎没有那么多感动了。哎，我给别人讲的时候，我可以眉飞色舞啊，耶稣为你的罪啊，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可是我真正真实的回到我内心深处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对神的救赎，虽然我服侍讲讲，但是我对到底，我真的对这份在此自己对自己说话，我对这份救恩真的现在还有那份不是出于工作，不是出于服侍的动机，而是真正的感恩吗？我能够真的是提到耶稣有这样的救恩，我欢喜快乐吗？真的，我发现不是，我失去了那个 对救恩的那种感动，那种深深的感动。我就问为什么，这是为什么，这么重要的救恩啊，我们一直都在传这样的救恩，可是为什么我说我是传道人，我还跟别人讲啊，我一直在教会服侍，可是我当我回过头来问自己的时候，我说你为什么对救恩服侍越长你觉得这份感动就越少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第一，我们来读一段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1:15-16，好，大家一起来读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，是十分可佩服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请问这是保罗在人生什么阶段说的话？在他年轻的时候出来服侍，中年的时候，这是保罗年老的时候对年轻的提摩太说的一句话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什么？可信的，十分可佩服的。我们想想他当时写这句话，他那种情绪，他那种感动，他用词的时候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什么？是可信的，十分可佩服的。他光说到这还不行啊，他接下来说我们大家都会常引用的一句话，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而且这是保罗在面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写信的说的一句话。我想想我在服侍的时候，我常常啊，比方说一个刚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也会谈到罪啊，我也会谈到罪。是的，我也会谈到罪。我说你有没有撒谎啊？啊，你有没有欺骗过老婆呀？啊，你有没有说在这公司啊做一些事绊倒别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上升啊？我发现我都在说什么，我在 convince 别人，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。当我回到看保罗的时候，保罗在常常提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常常提到他自己之前是怎样一个罪人，他自己是怎样被主改变的。我才发现是的，我们对救恩失去那种感动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罪，我们对自己的罪性常常缺乏反省。我不知道怎么想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至少我是这样的。我总是拿着圣经来告诉别人你是罪人，可是我真的对自己呢？我发现我服侍这两三年，我回过头来以后，我真的问自己，我看自己呢？请问，我问自己，你真的有增长吗？你有更像耶稣基督吗？还只是因为你要服侍，所以说你才这样讲。所以我才会对救恩失去了那份感动，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罪，对自己的罪性常常忽略反省，忽略反省。那么我们在，这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常说的哈，对罪的反思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罪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，这个不用反省哈。那什么是罪？那如何定义罪？这是我们需要，今天我想跟大家 再次来一起来回到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再次来探讨。我们缺乏对自己的罪有深刻的反思，是因为我们好像知道什么是罪，我们好像知道什么是罪，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基督徒对罪没有深刻的认知。我们常说的罪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违背了世上的什么法令啊，然后就是伦理道德，你撒谎了，你看到一个美漂亮性感的女孩子，你动了什么邪念啊，你醉酒了啊，你欺骗了，你等等。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回到人是如何堕落到罪中的。请问人是如何堕落到罪中的啊？在创世纪2:16-17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的所有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神对亚当的命令。神对亚当的命令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是不是？当初神的话是不是只有这一条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？不像我们今天，我们要去了解神的话，有一本书等着我们去了解，是不是？当初神对人只有一个命令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但是创世纪3，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了神命令不可吃的果子，落入了罪中。大家想想，根据这你觉得什么是罪？因为我们常认为的罪的时候是跑到新约，然后保罗给我们列下了那种各种各样的罪的名堂。但是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定义的时候，罪的定义是什么？罪是违背神的话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我们认为撒谎、打人、淫乱这些是罪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爱读经也是罪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爱祷告也是罪？因为神起初给亚当的命令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怎么样不可吃。请问吃这个果子有违背伦理道德没有？有没有？只是因为这是谁说的话？神说的话。罪是什么？违背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命令。大家想想，我们再回头头来，我们仔细再考虑一下这是说，想想亚当时代，神的话只有一个命令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行，我们想想，亚当神创造他是好的，这包括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，因此当人不能遵守神的话，他的道德也在下滑。所以当我们说罪是什么，当我们说罪是淫乱，罪是荒言，罪是醉酒，罪是同性恋，罪是等等这一切的问题的时候，那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，那已经到了罪非常严重的地步。罪是什么？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 两个例子给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
摩西，民数记二十三章，神对摩西，当以色列人再在说怨言，说哇没有水喝，没有水喝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，你去吩咐磐石出水。摩西做了什么？啊，击打磐石，磐石出水了，结果是什么？摩西不能进迦南美地，为什么？击打磐石，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，这是罪吗？请问这是罪吗？啊？按照我们正常理解，你说谎啊，你打人，你害人啊，你给人下绊子，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执行。弟兄姊妹，罪是什么？当我们，我再次说，当我们想到伦理道德的败坏的时候，那已经是罪非常严重的表现了。罪是什么？罪是不听神的话，违背神的话。神对摩西说，你去吩咐磐石之水，摩西因为生气就什么击打磐石，神就审判摩西，你不能进迦南美地。因为他犯了罪。约拿大家非常熟悉，神对他说，去尼尼微，向尼尼微城的人传悔改的信息。约拿怎么样？我不去，我要往他市去，就是西班牙去。去成了没有？没有。神怎么审判他？借着船上的人把他扔在海里，用大鱼把他给什么吞下去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因为他犯罪，违背神的命令。这样就怎么样？
哎，我们对神的救恩缺乏那种感动，源于我们对罪缺乏深深的理解和体会。我们总认为，我只要不说谎，我只要不挑拨离间，我只要不在别人说坏，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我就没有了犯罪。
实际上不是这样。神说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听我的话，照着我的话去行，你就是在什么犯罪。我们就是在犯罪。如果我们不好好读神的话，我们不渴慕读神的话，我们不愿意读神的话，我们不愿意祷告，我们不愿意分享福音，实际上这就是罪。这就是罪。
我们因为罪落入审判，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人，所有的伦理道德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人，直接的得罪人。我们落入罪的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得罪了谁？得罪了神。当我们得罪神之后，你会发现我们自然就失去了那种能力去对人好。我们对这个想法常常都在道德上，那我们对罪的认识就是不准确啊，不准确。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亚当为什么会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？想想，神说吃的后果是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而创世纪三章四节蛇的诱惑是什么呀？ 不一定死。蛇的诱惑这只是外因啊，蛇的诱惑只是外因，内因是什么？亚当夏娃不相信神的应许，好，不相信神的应许。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请问在那之前死有没有发生过呀？没有。他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吗？不知道。但是他隐隐会感觉到那是个非常可怕的结局，可怕的结局。但是当蛇在引诱他的时候，哎呀，你不要听神那样说，我跟你说，你吃了不一定会死，吃了。所以我们犯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，就像亚当一样，他吃了，他认为神说的话不一定会兑现。不一定会兑现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时代的人一样，我们说将来会有审判，有地狱火的审判。你今天给人讲的话，别人会怎么想？别人肯定只说开玩笑的。 我们拿一个例子，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，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里信耶和华到底是指亚伯兰信什么？亚伯兰到底在信什么？是十五节他在害怕当中，神向他显现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要赏赐你。亚伯兰回应说，神哪，我没有儿子，你赏赐我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的这些所有的家产不过是给我家里面仆人的孩子而已。神对亚伯兰说，不，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后裔。那时候亚伯兰已经八九十岁了，当神对他说，不仅是这样说啊，说不仅你本身会有后裔，而且你的后裔会有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亚伯拉罕信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。好，我们到我们新约因信称义，根据就从这里过来。我们今天用什么？我们今天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生命当中很确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问题，这些最根本的问题，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能够全然的相信，不能够全然的相信。 那分享到这儿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想想，最完整的定义是什么？不相信神的应许而违背神的命令。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？
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在努力的为今生活，但神跟我们说他还要再来，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，享受什么永生，那个是好的无比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努力都在为永生而努力，还是为今生而努力？我们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的精力都是在为今生而努力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，但是实际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对神的话，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样相信。用通俗的话一讲，
通俗一点话的讲，罪是什么？不重视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真的？通俗一点话，罪是什么？不重视神的话。
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啊，去赚钱，我们可以花很多的精力去什么，去陪孩子打球，陪孩子参加这样活动那样的活动，我们可以花时间啊，早早的预备好，我到什么时间我都要去带着全家人去旅游，我们可以花，也可以花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。但是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passion， 有没有这样的认真，有没有这样的付出，有没有这样的努力？我们总认为，哎呀，神的话交给谁就行了，交给牧师，交给传道人，交给教会的领袖哈就行了。不是，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当我们对神的话不重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烦恼就出来，啊，很多的烦恼就出来。哎，我们再来看下面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说罪的工价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这里就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是什么？永生。啊，哎，当我们不重视神的话，我们真的不重视，不注够，不非常非常，就像我们今天不读我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罪的结果就是死，就是死。请问这是保罗发明的吗？我们看的罗马书是保罗写的，不是，这是主的灵在启示他，让他明白创世纪神对亚当所说的话，亚当所犯的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犯罪必会带来死亡，不重视神的话会带来死亡。哎，有人可能会问，哇，有人真的会这样问，神一定要让人死吗？就是因为不吃神说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就一定死吗？很多出信的人都会这样问，说神，你们这个神也太残忍了。我来问看一下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啊？民数记二十三十九节说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行吗？他发言岂不成就吗？这什么意思？神说了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就一定会什么死，否则的话神是什么？神是说谎。我们认为神是给我们开玩笑的，你看我们父母对孩子一样，不可以吃那个果的那个糖果和那个巧克力，放到那儿，明天再吃，今天只能吃两块。如果你吃的话，你等着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才到下午的时候，发现巧克力少了没有？少。我们有没有想法？没有讲，就过去了。为什么？这样慢慢长大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哦，爸爸妈妈说话是什么呀？吓唬我。我们在神在孩子这种心目当中这种地位，首先这种威严的减少，就是从什么上开始的？言语上，跟我们说话。我们常常说话不能兑现。神并不是这样的，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就一定会什么
否则的话神就是说谎。我们没有认清了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神说话一定会成就，也在提醒着我们今天，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已经有很多错误的例子，其根本的原因都在总结出来，就是一点，对神的话怎么样不重视。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于话，就是什么？对神的话不重视，不重视。死意味着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亚当吃了也没有马上死啊。实际上死有两层含义，第一，灵的死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之后人就自己造神，自己欺骗自己。第二，灵的死带来了身体的死，因为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身体是神的殿，身体是神的殿，如果灵死了与神隔绝了，这个肉体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说接下来当灵死了与神隔绝了，那肉体必然就会死了。我们认为死第一次，哎，他还没有死啊，那只是身体还没有死，灵已经与神怎么样开始隔绝了。人一生奋斗，弟兄姊妹你想想，我们一生奋斗所到最后所得的结果是什么？死亡。而保罗说，在你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你们是没有神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指望。不管我们多成功，我们多啊，在这世上多有荣耀，人们多么称赞我们，最后所有人都面临是什么？死。我相信在座的年龄都比我大，我相信这一切都比我感受的深。而对于亚当犯罪违背神的命令，实际上是不明白死是什么，但应该相信那是可怕的结果。我们用另一个例子啊，我们今天挪亚时代，神对挪亚说，你去造方舟啊，造方舟，然后边造方舟边传说神要降洪水怎么样灭世。请问那个时代的人相信不相信？不相信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今天到你上神真的是，假如今天神告诉你要从天上下40天的雨，你会相信吗？就像我们今天神告诉我们说，要让我们告诉要信耶稣，将来有地狱的火，如果不信了，将来地狱的火。在当初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上从来没有降雨，从来没有降雨。如果你去看创世纪，我们这个先不说啊。所以当人们忽略神的话，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，最后落入的是什么？死亡。只有挪亚一家得救，罪的工价是死。用句通俗的话讲，就是不重视神的话的代价是死。而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很羡慕，哎，保罗怎么与神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啊？我们很羡慕，哎，有些弟兄姊妹对神有所有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原因，是因为他重视神的话，他心里面充满着神的话。我们今天认识神，请问你最主要的途径是什么？ 我们今天认识神最主要的途径是不是读圣经？
是不是就透过读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？是不是？这是最主要的途径。我们祷告，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明白圣经的原则，请问你的祷告的根基在哪里？ 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罪是什么？重视什么？不重视神的话，
不重视神的话的代价是死亡。不相信神的话就是什么呀？死亡。第三，神看着我们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就施行了他的救赎，开始他的救赎。啊，那救赎就必须，神的救赎就必须要解决一些问题。人犯罪后，神的救赎工作是没有停止的。人是不可能救自己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就每一个人都是，每一个人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死，就说一个死刑犯不可能替另一个死刑犯去死。救赎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罪，另一个是死。同时我们也告诉我们，是罪导致了什么？死亡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普天下人的罪。而解决罪的问题，就是必须有一个义人为我们的罪死啊，为我们的罪死。彼得前书三章八节，彼得前书三章八节，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我们刚才读的，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解决罪，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，且称神为父。罗马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我们就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解决罪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，我只是把经文列一下啊，神的救赎，那解决死，罪解决完了就解决死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这里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啊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。解决死的问题，那就是复活。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告诉我们死不再可怕，死不再是人的结局。因此复活不仅是灵性的复活，还有身体复活。很多人信耶稣基督信了很多年，问他，你相信复活吗？我相信复活，我相信到时候我的灵魂复活与神在一起。我问他，你相信身体复活吗？这个我提这个问题例子就告诉你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话，可能只是相信某一部分，而其他的部分我什么呀？我不相信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，很多基督徒信了三年五年十年，他自己连圣经完整读一遍都没有。他在某些重要的经卷上，比方罗马书，比方启示录，这些很重要的书卷，他自己都没有很认真的去读过。我们是要听到，听完到了，那每个人
我们手上有圣经，你自己要去读，自己要去读。
神给我们的永生不仅是灵的永生，还有什么永生啊？身体的永生，身体的永生。好，这些经文我不多解释哈，大家很清楚。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当初因为亚当因为不重视神的话，落入了什么呀？落入了死亡，落入罪，罪带来死亡。今天我们要想一想，这样的救恩是怎么临到我们的？弟兄姊妹，想想这样的救恩是怎样临到我们的？这样的救恩是怎样临到我们的？ 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。想想这伟大的救恩是如何临到我们的？因为罗马书10:17告诉我们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。
我们今天我们得救，就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话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。我们一说我们得救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心里有确信，所以说我们什么得救了？
我们因为对这份话有确信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愿意坐在这里，不仅愿意坐在这里，而且愿意来服侍神，服侍人。神的救恩是透过我们领受神的话而临到我们。神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被钉十字架，升天复活。请问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过？有没有看到过？有没有看到过？没有。但是记载在哪里？记载在圣经里，记载在圣经里面，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。我服侍的反思，我服侍的时候，我越来越感觉到很累，很疲乏。我跟问问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这么好的救恩，神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，为什么？
我发现我想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拯救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在座的同工，我们小组的同工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，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不是说我们，我是说我，我很多的时候发现我很想透过我的努力让人发生改变。我意识到哦，原来我想拯救人，而圣经告诉我说是神要拯救人，是神要透过他的话来拯救人。这个人无论在教会里有多长时间，如果他不愿意读神的话，如果不愿意渴慕神的话，那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当我不能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是在讨人的喜欢，我要做很多的事情要讨别人的喜欢。他众弟兄姊妹同工的喜欢，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要做一些事上，让别人高兴，让别人能够留在教会。我也不会，而是我后来我发现啊，我时常情绪上有很大的波动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我内心也常常没有平安，有时候甚至有很多愤怒，对家人有很多的愤怒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发现实际上服侍，我服侍人实际上最重要，我这是一个通道，我要帮助人来重视神的话。 如果我和一个弟兄姊妹相处很长时间，我们可能和他的关系很好，可能和他的关系很好，我们可以聊很多事情，但是从来不聊什么话。我就发现这样服侍意义在哪里？我从来不敢正面的鼓励他读神的话，我从来也不敢以朋友的角度质疑他，你最近有没有读神的话？那当一个人对神的话越来越陌生的时候，那请问这个救恩在他身上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我们如果生命当中没有神的话，我们给别人讲话，那么我们讲的是什么话呢？神透过他的仆人，他的众先知，把他的话，把他的作为启示在圣经里面。我们说今天的这圣经是什么？是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传的，我们是透过传神的话让人来接受神的救恩。但是我服侍服侍，我花很多的努力，花很多的精神，搞得我精疲力尽，别人对神的话也不在乎，不 care， 无所谓，大家在一起聊这个聊那个聊得很开心，但唯独对神的话不感兴趣。那请问，我就问你，我们如何才能为神的救恩而从内心深处发出赞美和感谢呢？
一个不重视神话的基督徒，他真的能信吗？他所说的信又是什么呢？人认为自己的问题是什么？人认为自己的问题有很多哈，我列举一下，没有很普通很简单的列举一下，认为自己没有能力。啊，认为自己的问题就是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地位，没有钱财，没有美貌等等等等。那神认为人的问题是什么？不相信神的话，是不是？不重视圣经里面神的话。我们认为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在有些弟兄同工跟我讲，哎呀，我觉得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知道了一个表层，就是在讲道当中大家反复讲的那些内容，实际上还有很深的内容，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不深入的去读圣经，是没办法知道。
基督徒对自己的救恩不确定，根源是对神话语缺乏与不相信。有时候可能知道，但是并不是真的那么相信。人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而违背神的话而堕落。弟兄姊妹，从起初我们为什么今天分享到罪的问题？因为罪不是你，最根本的定义不是你说别人坏话，不是你挑拨离间，不是你说谎，这肯定是罪，绝对没问题的。但那不是罪的定义，罪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不重视神的话。
同样，神要人相信神的话，起初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而堕落。同样，今天神要让人透过相信他的话怎么样有罪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啊，耶稣为我的罪这样降了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没有亲眼看见的，我们是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言语是记录在圣经里面，称为神的话，今天传达到给我们，让我们来领受和相信，是不是？人若能相信这样的话，他才能得救。
门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我们服侍，我们喜乐一个很重要的根源，就是要重视神的话。
所以教会里面一直在强调哈，可能传道人、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各方面都是，哎呀，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。那你会发现，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真正实际的、非常认真的去督促弟兄姊妹去读。我们只是说说而已。哎呀，你要读神的话，你要读神的话啊，你要默想神的话。诗篇第一篇怎么告诉我们的？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？昼夜思想神律法的神话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说，只要我们真问了，我真的相信我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吗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，我一定怎么样？我一定去读，我不管怎么办法，我都要去读。就像今天啊，人告诉你，来来跟随我，就有个发财的朋友，你跟着我，一定保证你发财。这个人是你非常相信的人，你会怎么样？好，我相信你啊，然后探讨探讨，花很多时间怎么探讨，怎么投资，怎么理财，怎么跟别人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？是因为你相信，是不是？当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神话语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我相信我相信，请问这样的相信有多少的意义呢？如果要回反思自己，如果我花很多时间给别人交朋友啊，给别人聊这样的，我要想尽办法，哎呀，这个人喜欢说什么话，我都自己想办法，我要跟大家怎么 match， 哎呀，他说什么好，到最后我不敢跟他说神的话，我不敢用神的话去提醒他，我不敢用神的话去鼓励他，我不敢用神的话去挑战他。或者有时候我忙到最后，我忘记了说神的话。
因此，当我回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调整自己。就是我首先要做到，做传道人，传道人，你要有道可传。你要有神的话能够分享给人。耶稣说，神的羊听神的声音。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神的羊听神的话。渴慕是属于神的人，神里面有神的灵的人，他一定会来听什么神的话。那我就把精力放在这些人身上。然后我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神的救赎、神的救恩就在我们中间成立了。一个人弟兄很喜欢喝酒，我就鼓励他，你读不了你就听，你听总可以吧。他有个毛病，他就每天都要喝酒，每天都要喝一些葡萄酒，不管什么酒，反正他每天都要喝。突然有一天他读到一句话，清酒要给苦心的人。当时这话放在心里啊，清酒不是给我喝的。谁有难处，谁有安慰，你把酒拿给他。真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忧伤，他无法排解。从那以后，他真的一下子就不喝了，我都感到很奇怪，他一下子就不喝了。别人怎么以前不用劝，他是第一个劝别人喝酒的人。来一次，再一次后我们相聚会的时候，别人劝他，他不喝。 感谢神，神要透过每个人可以明白的方式来拯救他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四节最后说两处经文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人不信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也是耶稣说的，耶稣对魔鬼说的，魔鬼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我们想认识神的救恩吗？更想能明白吗？读神的话吧。我们想经历神的救恩吗？那就相信神的话。我们对神的救恩时常有疑惑吗？那就向神祷告，求神把他的话坚固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若持续在神的话上努力，就明白神的救恩是何等真实，我们就会不断的发出赞美感谢。愿神今天用他的话再次鼓励我们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每天不需要很多，花点时间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常常从内心深处发出赞美和感谢。我们为神的救赎而感恩，联想到最后你看我这样说的，就是我们为神的话而什么感恩。因为神的话，我们常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什么路上的，阿门。愿神祝福大家。